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再次回来，我们还有能够在这里来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还会继续跟大家来思考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叫做八福的一段的圣经。在我上次预备这个的大纲的时候哈、整个登山宝训的大纲的时候，我以为我可以一次把这个八福哈、第一节到十六节这两段的圣经能够去讲完啊。我以为一次可以去 cover 所有的了，但是当我在预备这个的信息的时候，我才发觉原来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需要跟大家来去分享。所以呢我也不打算草草的把它带过去啊，我希望能够把这样一段很重要的圣经跟大家来好好的来去思想。所以呢我会打算可能起码用两次的时间能够把这一段的圣经一到十六节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不知道能够讲多少啊，但是没关系啊，总之我时间到了啊，我就会停。那到时候呢，如果讲不完没关系的，因为我预备下次可以继续会讲下去。但是呢，我想为了我们更完整的思考这段的圣经，所以今天呢，我还是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会从第一节把十六节圣经把它读完。我们虽然讲不完，但是起码我们有一个整体对这段圣经的一个的理解。我们先来读这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的来读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新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事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你们的光也当这样，叫你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要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不知道你读完这个八福的时候你的一个的反应，一个感觉是怎么样，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八福这段的圣经。很多人当读到这段八福的记载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同的一种的看法。有很多认为怎么说呢，八福可能就是一种的耶稣给人一个新的一种的律法啊，一种新的行为的标准啊。如果是要做基督徒的话，我们就要来遵守这些的要求啊。好像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之前啊，神给他们一些律例，一些的要求，所以他们进去这个的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就要遵行那些的要求。 所以有些人呢，当他们读到八福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就认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新的一种的行为的守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去来明白这样一段的圣经。有人觉得当读八福的时候感觉哇，这个是很高尚的一种的情操。是当时呢就感觉是不切实际的一种的理想。在现今这个世界的里面呢是根本不可能行的。只不过这些是一些宗教的一些的空谈，一些的理想，一些的观点而已。并不是真正能够在现今这个世界能够行出来的。爱动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清新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就觉得是很高尚很好，但是实际来讲是不可能实现出来的一些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的感觉。有人读这个八福的时候，可能他们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这个根本不是什么福，称为八福，但是看来看去没有什么福。如果我这样做，我就得到金；我这样做，我得到银；我这样做，我得到健康，得到长命，得到富贵，那样才叫做福。在整段的八福的里面，需要那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必承受地产，那个还可以。对不起，读错了，不是地产，是地主。我们都是想着，如果我信，我做这个，我能拿到地产，我还好，其他的就算了，不用也没关系。起码不要说在上海、在北京哈，在 Logan 有一栋的地产也是不错嘛，对不对哈？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的眼光看这个福是什么？你心目中所想到的福，跟这里所形容、所描写的福是什么？那如果我们还是带着这个现今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来看这个八福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像刚才所说的那些人一样，感觉 you know 什么福，一点都没有真正的福，这些理论都是很高尚，但是是不切实际的一种的空谈，没有真正有价值。我们就是读读听听说说着好了，这个与我没有直接的关系。那真的，如果我们从人的世界的价值观来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真的不觉得有什么 big deal， 有什么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从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我们一直提一样事情，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一定要先带上一个马太要给我们告诉我们的一个的眼光，就是天国是神的国，这个眼光来读，我们才能够明白究竟他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八福也是，这个八福是需要我们从天国的眼光来去明白，来去看，我们才能够明白在当中所给我们的是何等宝贵的一些的东西。不能够带着地上人的价值观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耶稣基督出现我们前面读过了，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宣告，他说天国近了，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天国里面去。哇，是不是多兴奋的一个的事情才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就问，天国是怎么样啊？我要去这个地方是怎么样一个的形态的？马太在这里八福就是告诉我们，原来在天国里面的子民，他们有的一种的生命就是这样一种的生命。让我能够先带大家去思考，究竟天国跟天堂跟将来我们去的地方是怎么样一种的分别。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都记得耶稣讲哪一句话，天国在哪里？不在哪里，不在这里，是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但是好像很抽象，究竟天国有没有这样一个的地方？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将来我们要去天国是去到我自己的心，还是去哪里？其实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天国将来是怎么样的？我说将来就是说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真正去的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其实有，无论是在启示录 啊，讲到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哇，那里是有形态的、形象的一些东西，是有墙、有地、有门，有很形象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的东西在哪里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其实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当保罗在哥林多这个教会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问保罗一个问题，哎呀，究竟人死了之后复活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身体的形态的呢？啊，在这个临前的十五章里面，就是整个哥林多后书啊，临前十五章的时候，整个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都在讲有关人死后复活的那个形态是怎么样一个形态。然后其中有一段的圣经，保罗是这样的形容的，我读给大家听哈，因为我们不是讲这个复活，但是要用这一段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哈。临前十五章哈五十节，我读给大家听哈。保罗对他们说：“弟兄们呢，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一眨眼之间，号筒末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个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个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这里说什么？这里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将来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人，如果那些已经死了的，他们要先复活，以后他们的身体会改变。如果那些还活着的人，他们在当时身体要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因为他说了，我们这个血肉之体，我们上不了神为我们预备在哪一个的国度的里面，哪一个的地方里面去，因为我们承担不了，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跟天国，我们用一句我们电脑的用词 not compatible 啊，不符合，我们上不了去哪里去了，因为我们这个血肉之体有限的身体不能够进入神的荣耀的哪一种的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所以我们肉体都需要改变才能够进入神为我们预备那个地方里面去。那我说这个跟八福有什么关系？很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需要，如果将来我们进入真的有形体的那个天国的时候，我们那个肉身这个身体需要改变。当我们说天国神耶稣基督已经将天国带到我们的中间，我们要进入这个的天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入神我们预备将来那个住处，但是当我们进入神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个天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本质需要被改变。我们常常以为我信耶稣就是我信耶稣信一个的东西而已，没有想到就是当我说我信耶稣的时候，乃是接受一个新的生命，在我的新的生命的里面，我生命的本质就改变了。八福士是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特质，还是说属神子民生命的一个的数值改变了之后的形态，这个是很不一样，这个很不一样。那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今天很多基督徒你看看信主前跟信主后一样，还是那么高，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变得更漂亮，也没有变得更强壮，还是老样子。你说改变什么？我不是说身体，我是说我们里面的生命改变过来，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过来。你说怎么样发生的？如何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耶稣跟尼哥底母的一段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的帮助我们明白。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一个的所谓的老师，一个的学问很高的一个的人，很有知识的人，对他们的信仰很了解很好的一个人。耶稣跟他说，你要重生再生一次， 你才能够进到神的国。他都不明白什么叫做重生，我已经那么老了，难道还要进入母亲的腹中再生一次吗？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不是，你在讲的还是肉身哪种的生命。耶稣跟他说，从灵生的才是灵。重生是什么？重生是圣灵在我们信的人的人的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这个生命一旦被神的灵进入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改变了，再不一样了，再不一样了。我们生命里面有多了更丰富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如果人把八福当成是一种基督徒行为一种的新的行为的标准，而我们要遵守这些标准来达到这个的要求才能够做神的子民的话，这是完全错了。不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不是我如何学习温柔，不是我如何能够饥渴慕义，不是我如何能够爱动，不是我们学做基督徒学这个生命，不是，是我们神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让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很重要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生命来长大起来。所以有人会问，既然是神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为什么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那么温柔的过去哪些人非常暴躁，他信了主之后还是很暴躁，还没有立刻改变成很温柔。为什么？是神把一个温柔的生命给了我们，不等于我们立刻就能够很温柔的对待我们是周围的人等下我在讲温柔的时候并不是那个角度来讲温柔。像什么？像一个我这样做个比喻吧，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的本质，他就能够学走路，他能够走路，他能够学讲话，他能够去讲话唱歌，然后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能够去思想，然后呢就能够人与人之间能够来交谈，能够来分享。但是你会看见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出现最像人的猴子，差不多样子没有我们漂亮。如果你看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人还是带着猴子来训练他耍猴子气翻关斗，然后做一些的动作甚至能够好像人一样的能够做一些人的行动的表现一个猴子如果人训练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做某一些的动作，但是他自己一定不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你可能如何叫他讲话，他可能只能够讲你叫他那几个那这几句的声音。你知道我们那个卢杰他叫嘿嘿他也会讲话，你知道吗？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多少，他会回答你的二但是他不会一乘一他也是二二乘二还是二他只能够说二，因为他只能够回应这个却叫他如果你抽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会死，他真的在地上死给你看他就是你叫他会做一些的动作。但是一个猴子，你无论怎么样教他讲话，他就不会跟你有交流， 他不会用他的言语跟你说，哎呀，你现在很寂寞哈，我跟你聊聊天好吗？哎呀，你很伤心哈，不要，没关系，我跟你分享分享哈。他不会有这样一种的能力，因为他是猴子，不是人。但是一个很小的婴孩，他在成长的里面，因为他是人，他就能够做这些的事情。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说，当我们是一个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新造的人，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就有这样一种的可以做的能力，但是不等于我们立刻可以做。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成长里面，你要教他讲话，他才会讲话。如果一个小孩一出生在哪一个地方，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话，他也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讲话，他有讲话的本能，但是他不能讲话。讲话是他学回来的。我们今天也是学嘛，你能够讲英语，不是你出生你能讲。你能够讲法语，能够讲德文，不是你出生能够讲，是你学回来，但是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八福不是要我们去学成那样的样子，符合神的标准，是神先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把这个生命来成长起来。圣经常常说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经常常说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意思是说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但需要有圣灵来引导我们放下世界这个生命的价值观，改变了另外一套的观念，我们就能够把这样一种的生命呈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要带着这样一个眼光来看这个八福。讲完 introduction， 现在可以讲八福了。我们来看八福，从第三节开始。知八福有没有一个 structure？ 八福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 structure， 一个的结构在当中的。你看这第三节，虚信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第四节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你看这他形容这个的福的时候的表达是不同的，虚心的人是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必得的意思是他们会得到安慰，但是虚心人有福，因为他们天国是他们的，已经是他们的，是属于他们的。然后你看八福的第八个福啊，在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一个福跟第八个福都是用这样一种的语言来表达，天国是他们的。我上次也跟大家们说了，这个八福就好像一个哭壶一样啊，第一个福跟第八个福是盖个在里面，包含所有的东西在当中。然后中间的那几个的福，每一个都是说，当你做这个时候，你会得到这个东西，是好像是一种将来的，是一种会得到的一种的表达。八福，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说什么？什么叫做虚心？心虚我们知道是什么，是不是？虚心的人有福了。有很多人读这句话不明白的时候，就会翻去看英文。英文有一些翻译为 poor in spirit。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好像很清楚，但是在问什么叫做 poor in spirit， 还是不明白。贫穷，我们知道，我们人贫穷是什么？没有物质的东西的时候，我很贫穷。但是灵里面贫穷是什么？ 我的灵怎么样能够贫穷？究竟给你说的是什么？什么叫做虚心？什么叫做灵里面贫穷？让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明白这个的第一个的福。我年轻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改变了我的生命。我问了一个很好像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却是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问自己，究竟我拥有什么？究竟我有多少的把握说我拥有这个东西？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如果你真的问的时候很诚实的来回答，你觉得你拥有什么？你很有把握的，我拥有这些东西是永远属于我的。我问这个问题，当时我在想，我在回答的时候，我发现我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很年轻，很健康，但是我想一想，我可以很有把握说我拥有我的健康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把握，我没有。我发现我的健康不在我的手中。我问，我拥有口袋的那几块钱，当时也就是几块钱，我真的能够抓着这几块钱是永远属于我的吗？过几分钟我饿了，我要去买东西的时候，这个几块钱就没了。可能你银行比较多，但是呢，现在真的你能够抓住说是我的，永远是属于我的吗？关系、工作、你的学问，你想一想，有哪一样东西你说我可以很有把握 100% 100%， 我说 This is mine， 我拥有的永远是属于我的。请问你有什么是永远属于你的？当时我问这个问题，突然间觉得我原来我什么都没有。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因为当时已经接触到基督教，当时已经对耶稣基督，虽然不完全明白这个基督教讲什么，但是起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当时我就第一个反应说，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如果这一位的神是真实的话，是永恒的话，那我相信我接受他，希望我手中能够抓住有一个东西，说有一个永远是属于我的，因为他是永恒的。虚心的人是什么？什么叫做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就是说，多少时候在我们的人的生命里面都是有所持，你知道吗？以为我可以把握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当我们想的时候，你常常听见一句的话哈，我常常每一次听见这句话，我都不自然的说，我这是真的吗？什么话？电视也好说，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听我讲句话吗？电视、电影都有很多人讲，你相信我，我不会跟你有事的，你相信我。我常常问，我是谁？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凭什么相信？你明白我说什么？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真的有能力来持守我认为我有的东西，我有所持，有很大的把握。人的问题在哪里？人的问题就是说，没有发现人自己的有限。人常常把有限看成是无限，短暂看成是永恒。我们常常看为我们自己以为是无所不能，常常以为我能够搞定，我有所持。虚心是什么？虚心就是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发现原来我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以所持的东西。当我们发现自己原来是有限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去接受这个创造我们无限的神，永恒的主。人的罪从哪里来？就是亚当夏娃，当他们来到这个魔鬼的面前，魔鬼告诉他，你吃这个果，你是什么？你再不是人，你就是神。当他们接受这样一个的引诱的时候，他们就以为他们自己是神，因此他们失去了神所给他们的一切。虚心的人有福，是什么有福？因为当我们发现到原来我们没有所持，我们只能够回到这个创造宇宙万的主宰的里面，我们才有把握的时候，这个天国才属于我们的。于是说，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已经信主可能很多年，在你的生命中，生命的当中，你还持守着什么？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地位在哪里？多少时候我们还是以为自己可以搞定，只是走到尽头的时候，哎呀，算了，我就来信神吧，还是说来倚靠神，来祷告吧。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里面，我们生命才会真正的富足，真正拥有。如果你没有拥有神，世界一切的物质，一切东西都是过去的，都不是永恒的，都不能够满足你的。唯有你真的让你的生命给神来掌管，你在神的里面，你才能够经历什么叫做丰富。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第二个，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什么？人为什么哀恸？你想一想，你过去哀恸些什么？有什么，应该说有什么让你曾经哀恸过的？哀恸就是呵呵好痛苦，要哭，要难过。什么让你难过过？可能当你买那个股票，买的时候是50多块，现在剩下5块，你会哭了，让你很心疼，让你哀恸，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很多。当你心爱的人离开你，他说我再不要你了，你哀恸，你难过。当你的工作丢了，你哀恸，你难过。什么让我们哀恸难过？多少时候是因为我失去我心所爱的，我看重的东西，我就哀恸了，我就难过了。这里所说的哀恸的人有福了，是哀恸这些东西吗？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对什么人才给他安慰，不是因为他丢了一份的工作，不是因为他失去了他的爱人，不是因为他没有了他的钱。神给什么人安慰？圣经诗篇里面有一篇的诗篇非常的好，诗篇的51篇。当我讲到51篇，基督徒都知道是大卫所写的。大卫写什么诗？51篇是讲大卫当他犯罪之后，他在神面前感到痛悔， 感到难过。在他得罪神之后，他失去了真正的喜乐。但是当他写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明白神的心意。当他悔改的时候，神重新再接纳他，因为神所喜欢的是什么？忧伤的灵，痛悔的心。当人因着自己的过错得罪神，来到神面前痛悔流泪难过而悔改的时候，神重新接纳他。哀恸是因为价值观改变，看为重要的东西改变了。过去我们的眼光所看见的是什么？是物质的东西对我是何等的重要，我失去这些让我感到难过。但是一个有神的灵的同在，还说神给人的新的生命的一个的人，他这个价值观改变了。他所难过的是什么？他所难过的是他竟然做这个事情让神难过。当一个人难过神所难过的事，神会给他安慰。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看重什么？当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自己的所爱好的东西，还是看重神所爱好的东西？如果当我们懂得看见一个事实，世界这些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永恒，我们不会为失去某一些东西我们会难过，但是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所追求所重视的那是神自己。大卫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他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你，说他看见的他所做错这个事情是让神难过，所以他悔改。弟兄姐妹，很多人都问，基督徒常常被问一个问题，哎呀，圣经不是说吗，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神就赦免了，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有一个免死金牌，是不是？每一次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 Sorry 我又做错了，就没事了。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我们误解了神的恩典。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经里面说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就不会去犯罪。为什么不会犯罪？因为当我们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像神一样，我们对那个东西我们会厌恶，我们会看见如果我做错这个事情的时候让神难过，所以我不愿意让神难过，所以我不去做。弟兄姐妹，如果真正是有神生命的一个的人，我们要学会让圣灵来提醒我们，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求神给我们看见，不是我做错事情我很惨，那是我做错事情让神难过，我哀恸神所哀恸的，那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你要得到安慰，你要得到神的接纳，得到神的赦免。同时我告诉你，如果你每一次犯罪每一次做错事情你都感觉是让神难过的时候，下次你不会做这个事情了，因为你不想神难过。就好像你的孩子们，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 他如果是一个有孝心的孩子，他看见你，他做错事情让你难过的时候，你不用打他，他都会说我不会再做了。这个就是一个天国子民的生命的一个本质，他会难过神所难过的，不是难过自己所失去的，不是因为我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哀动，那是因为我做的让神不喜悦来哀动。这个人有福，因为神要安慰他。还可以讲多几分钟。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我们最喜欢这个了。起码有个东西是我们啊在世上最喜爱的东西，有地土可以承受。为什么这里说温柔的人有福呢？温柔的人怎么样可以承受地土？在人的世界的当中，地土是怎么样能够 得到的啊？我们香港，从香港长大的人都很清楚了啊，那些黑社会啊要争地盆啊，要去打的啊，要去争的啊，要去杀人的才能够把那个地盆抢回来啊，那个才是能够得到那个的地方。今天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你说我做一个不争的人行不行啊？在公司里面我不争啊，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不争啊，这个社会里面我不争啊，那你什么都没有。我们总是觉得我有需要，我能够得到的我就要去争取，我才能够得到。争取如何温柔，两者好像没办法放在一起。要明白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从承受地土这个方向来去理解。当我们翻到圣经，旧约圣经的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个神自己的宣告，神的心意。在诗篇37篇的里面，讲承受地土是讲的最多的了。诗篇37篇，我们如果你有圣经就翻开，不然那没关系哈。我读给大家听哈，第九节，啊，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蒙耶和华赐福的人必承受地土，一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一直在讲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什么人能承受地土？就是这些敬畏神的人，等候神的人，谦卑的人，相信神的人。以色列人当神把他们带离埃及，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神要把他们带进这个迦南这个地方去。圣经告诉我们，迦南是神给他们的，以色列人的，所以神说你们要进去承受我所赐你们这个的地土。神就把他们带进去了。我们读约书亚记，我们读到这个历史。当他们进去的时候，我请问大家，以色列人是如何得到这个地图的？有没有打仗？有打仗哦。有没有争取？有争取哦。但是为什么这里说温柔的人承受地图，说的是什么？重点在于这个地图并不是以色列人靠他们自己争回来的，是神给他们，他们在哪里是接受神这个恩典，并不是他们靠自己的能力来抢回来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还是要负上他们自己的责任，他们还做这个事情，他们不是坐在那里等天掉下来。温柔的意思是什么？温柔的意思是知道，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是什么，是接受神的恩典，承受这个地图，他们并不是属于他们的，是神交托给他们的。当他们这样来看待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带着一种的态度，那个是属于我的，那个是属于神的。我在当中可以享受神所给予，但我不需要为我得到这个失去这个而有所变动。温柔的意思乃是坦然去接受从神来的那个恩典，不需要靠着自己而争而夺回来，让神成为我们的依靠。 Five more minute， 把这个第四个这个讲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希望讲完这个，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跟这个温柔的人是有连带的关系哈，所以不讲完好像不 complete 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慕什么？义，什么义？神的义。我们渴望神的义，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神的子民是相信神是一个掌管者，是个公义的一位的神。因为在世上我们会遇见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当我们遇见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人的反应就是说，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来为我的这个不公义而争取公义，这是我们人的自然的天性的反应。当你面对不公义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够做一些事情争取这个公义。但是当我们用不公义的手段去对待不公义的时候，所带来的并不是负负得正变成公义，反而是让这个不公义更不公义。最近看一个电视剧，是一个科幻的一个的电视剧啊，美国的，名字叫《Fitch》，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电影电视剧，讲一些科幻的科学的一种的 fantasy 那些东西哈。里面很多东西是不一定对的，很多不对的哈。故事讲什么？讲一个科学家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有两个 parallel 的世界，科学 fantasy 哈，两个 parallel 的世界。他在这个世界里面，他的儿子死了，他要发明一个东西，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parallel 的世界，去把另外那个世界那个跟他一样的儿子能够抢回来，所以他就发明这个机器，就去了哪个另外的世界，把那个的儿子带回来这个世界的里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灾难。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世界是平衡的存在。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世界跟另外的世界就不 balance 了。他们用这个字不 balance 了，当他不 balance 的时候，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灾难。科幻电影啊，你不要 logic 来去想啊。但是这里却带出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观念，让我们值得我们思考。他提到一个事情，世界是在一个平衡的 balance 的一个的状况的底下，一旦失去这个平衡，灾难就会出现。大家觉得一点，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共通的地方，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以什么来运行这个世界？以他的公义，以他的绝对，以他的定律来运行这个世界，无论是物理的定律还是属灵的定律。一旦当人否定破坏神所定的这个定律的时候，所带来的就是灾难。这个不义的世界因为人的罪，使到很多不义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一旦人以为当我接受这些面对这些不公义的待遇的时候，我也要用手段不公义来抢回我要的东西，结果就是一样，这些不公义技术更不公义的在世上，使到这个世界更多的灾难的出现。所以保罗讲一句话很好，神是公义的神，伸冤在我。我们相信这个的宣告，这个信念集合目的是什么？当我们看见这个不公义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是渴望神的公义，我们相信神的公义，我不需要用我自己的手段来争取我认为是合理的事情。多少时候人所争取的合理的事情就是对别人不合理。这个科学家失去自己的儿子，他就要抢人家的儿子，以至到整个的世界就会变得一塌糊涂。现实的世界就是这样，但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相信一个事情，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渴望，我们等待神的公义的彰显。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会失望，我们会得到满，这里说是饱足啊，英文是 satisfy， 我们会满足的。我们哪些面对不公义的，我们会得到满足的。我们信吗？如果我们真的信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在生在世上，我们就不会活得那样的怎么说呢？不平安了。当我们有时候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失去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在哪里怎么气愤了，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哪位掌管者。为什么我们不让神来彰显他的公义，而要我们自己去争取公义呢？弟兄姐妹，八福并不是一种 不切实际的一种的理论，八福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种啊，丰盛人生的一种的经历。如果你相信这位的神是你生命的主，你就要完全来交托依靠他，虚心，你才能够进到神的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这个世界因着罪已经败坏，充满的就是苦难，充满的就是不公义，充满的就是罪的行为，罪的权势掌管了整个的世界。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他把天国带到人间。当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你的时候，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你来掌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神你的国度的里面，你也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让我们在世上活得更丰盛，因为你已经把我们的价值观眼光来改变， 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以知道我们会在地上顺服，而把这个生命成长起来。求主你帮助我们明白八福，更明白我们生命如何能够把这个的八福能够活出来。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继续教导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是迟了几分钟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不会太长。好，今天还是有这个圣餐，我们还是